说起背反性，大岛再次想起似的说，从最初见到你时我就感觉到了，你一方面强烈追求什么，一方面又极力回避它，你身上有着叫人这么认为的地方。
追求？追求什么？
大岛摇头，对着后视镜蹙起眉头。
啊，追求什么呢？
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把印象作为印象说出来罢了。我默然。就经验性来说，人强烈追求什么的时候，那东西基本上是不来的。而当你极力回避它的时候，它却自然找到头上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泛论。
如果适用这泛论，我究竟会怎么样呢？假如我像你说的，自己在追求什么的同时，又想回避它。
很难回答啊。大岛笑笑，略一停顿说道。不过斗胆说来，恐怕是这样的。那个什么在你追求的时候，是不会以相应形式出现的。
听起来有点像不吉利的预言。
卡桑德拉。
卡桑德拉？
我问。希腊悲剧。卡桑德拉是发布预言的女子，特洛伊的公主。她成为神殿女巫，被阿波罗赋予预知命运的能力。作为回礼，她被要求同阿波罗发生肉体关系，但她拒绝了。阿波罗气恼地向她施以诅咒。希腊的神们与其说是宗教性的，莫如说富有神话色彩，就是说他们有着同常人一样的精神缺陷，发脾气、好色、嫉妒、健忘。他从手套箱里取出一个装有柠檬糖的小盒，拿一粒放到嘴里，也劝我吃一粒，我接过投入口中。
那是怎么一种诅咒呢？
施加给卡桑德拉的诅咒？我点头。他口中说出的预言百发百中，然而谁也不信以为真。这就是阿波罗施加的诅咒，而且他说出的预言不知何故全是不吉利的预言。背叛、过失、人的死、国的陷落。所以人们不但不相信他，还嘲笑他、憎恨他。如果你没读过，应该读欧里庇得斯或埃斯库罗斯的戏剧。我们时代具有的本质性问题在那里描绘得十分鲜明，连同 Chorus。
Chorus？
希腊剧中有叫 Chorus 的合唱队出场，他们站在舞台后头齐声解说状况，或代言出场人物的深层意识，或时而热心地说服他们，便利得很。我时不时心想，若是自己身后也有那么一队人就好了。
你也有预言什么的能力？
没有啊，他说。不知是幸还是不幸，我没有那样的能力。假如听起来我预言的似乎全是不吉利的事情，那是因为我是富于常识的现实主义者。我以泛论演绎性的述说事物，结果听起来简直像是不吉利的预言。为什么呢？无非因为我们周围的现实无一不是不吉利预言的现实。随便哪天的报纸，只要翻开来把上面的好消息和坏消息放在天平上称一称，就谁都不难明白了。要拐弯时，大岛小心减速，身体完全感觉不出震动。洗练的减速，仅引擎旋转声有变化。不过有个好消息，大岛说，我们决定欢迎你，你将成为甲村纪念图书馆的一员，你或许有那样的资格。我不由得看大岛的脸。
就是说，我将在甲村图书馆做工？
再说的准确些，往后你将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，你住在那座图书馆，在那里生活，开馆时间到了，你打开图书馆，闭馆时间到了，你关上图书馆，
你生活有规律，体力似乎也有，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你应该不会成为负担。但对于没有体力的我和佐伯来说，有你代劳就十分难得。此外，恐怕还要做一点点日常性杂物，不是难事，比如为我做一杯好喝的咖啡，或者去买一点东西。你住的房间准备好了，图书馆附属房间，带淋浴，本来就是用作客房的。但我们图书馆一般没有留宿的客人，眼下完全闲着，有你在那里生活。最便利的是你可以随便看你喜欢的书，只要你在图书馆里。
为什么？
我一时欲言无语。为什么这样的事是可能的？大岛接道：作为原理很简单，我理解你，佐伯理解我，我接受你，佐伯接受我。就算你是身份不明的15岁离家出走少年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那归根结底，你怎么想呢？关于自己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。我思索片刻，说道：本来我想找个有屋顶的地方睡觉，仅此而已。更多的事情现在考虑不好，不大明白成为图书馆一部分是怎么一回事。不过，如果能允许我住在那图书馆里，自是求之不得，又不用坐电车跑来跑去。
那就这么定了，
大岛说。我这就领你去图书馆，你将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。我们开上国道，穿过几个城镇，消费贷款的巨幅广告板，为引人注意装饰的花花绿绿的加油站，落地玻璃窗餐馆，西方城堡样式的情爱酒店，关门大吉后只剩破损招牌的录像带出租店，有很大停车场的博青哥游戏厅，这些东西展现在我的眼前。麦当劳、全家、罗森、吉野家，充满噪音的现实感把我们包围起来。大型卡车的气闸声、喇叭声、排气声。昨天还在我身旁亲热的炉火苗、星星的闪烁、森林中的静寂，渐渐远去消失。连完整的想起他们都不可能了。关于佐伯，有几点想让你了解一下。大岛说，我的母亲从小是佐伯的同学，非常要好。听母亲说，他是个极为聪明的孩子，学习成绩好，文章写得好，体育全能，钢琴也不一般，无论让干什么都首屈一指，而且长得漂亮，现在也漂亮。当然，我点头。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有了固定的恋人，甲村家的长子。两人同龄，美丽的少女和美丽的少年，罗密欧和朱丽叶。两人是远亲，家也离得近，无论干什么去哪里都形影不离，自然心心相印。长大就作为一男一女相爱了。简直像是一体同心，母亲告诉我的。等信号的时间里，他仰望天空。信号变绿，他一踩油门，冲到油罐车前面。还记得一次我在图书馆跟你说的话，每个人都四处寻找自己的另一半。
男男和女女和男女。
对，阿里斯托芬的故事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拼死拼活寻觅自己剩下那一半的过程中，笨拙地送走人生的。但佐伯和他没有如此寻觅的必要，两人一降生就正好找到了对方。
幸运哦。
大岛点头。幸运之至，在到达某一点之前。大岛用手心抚摸脸颊，像是在确认是否刮过胡须。然而他脸颊上连胡须痕迹都没有，如瓷器一般光溜溜的。少年长到18岁，进了东京一所大学，成绩出众，想学专业知识，也想到大城市开开眼界。 左伯考进本地的音乐大学，专学钢琴。这地方保守，他又生长在保守之家，况且他是独生女，父母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东京。这么着，两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分离，就好像被上帝一刀切开了。当然，两人天天书来信往，或许如此分开一次也是很重要的。少年在信中写道，因为两相分离可以确认我们实际在多大程度上珍惜对方和需要对方。可是左伯不那么认为，因为他明白两人的关系已经牢固的无需特意确认，那是100%的宿命式连接，从一开始就是无可分离的。少年则不明白，或者说即使明白也无法顺理成章地接受，所以才毅然去了东京，大概想通过磨练来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牢不可破。男人往往有这样的念头。19岁的时候，左伯写了一首诗，谱上曲，用钢琴弹唱，旋律忧郁纯真，优美动人。相比之下，歌词则是象征性的，思索性的，文字总的来说是晦涩的，这种对比是新鲜的。不用说，无论诗还是旋律，都浓缩着左伯对远方的他的思念之情。左伯在人前演唱了几次，平时他显得腼腆，但喜欢唱歌，学生时代参加过民谣乐队。一个听他演唱的人很是欣赏，做成简单的 demo 录音带，寄给唱片公司一个相识的制作人。制作人也大为欣赏，决定把他叫到东京的录音室正式录音。他生来第一次去了东京，见到恋人。录音期间，不断找时间像以前那样亲热。母亲说，大概两人14、15岁时，就开始有了日常性的性关系。两人早熟，并像早熟男女常见的那样，没办法顺利长大，永远停留在14、15岁的阶段。两人紧紧抱在一起，每次都要重新确认自己是何等需要对方，哪一方都完全不为其他异性动心。即使天各一方，两人之间也丝毫没有别人插足的余地。哎，这种童话式的爱情故事，你不感到无聊吗？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